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爱心节目《母子两地书》，我是爱关怀新磁场节目主持唐曼，
我是李诺。
这些年，青少年犯罪，尤其是恶性伤人、杀人事件，不断的惊呆人们的眼睛。那国外留学生的群体呢，也是不断的被爆出吸毒、打架等令人痛心疾首的事例。只要追究下去，其实都无不与家庭教育有关系。
是啊，你看，就像去年春晚的时候贾玲所演的一个小品中所说的，不仅农村有大量留守的儿童，城市里呢也有一大批留守儿童。全民向前看，穷爸爸富爸爸都一心只想着赚钱。孩子的生活啊，教育啊，也是用钱来打发，被钱支配一切熏陶出来的孩子呢，没有问题才怪呢。有钱没钱都会产生心理失衡的。
是啊，非常现实的问题。所以一个孩子从小到大在什么样的思想境界和环境中熏陶就很重要了，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他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他喜欢做什么，都是需要家长不断的引导，身体力行的影响。
是，我就想到圣经里边所说的，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那当行的道呢，当然就指的是正道了。可是如果家长都不知道什么是正道，也就很难指望孩子能走到正道上了。
是。
他曾被五所知名大学录取，最终选择美国伊萨卡学院就读他喜欢的新闻专业。
在校期间，他活跃于各种校园活动，成功申请到纽约福克斯电视台实习机会，并参加海地支教和海上学府项目，还周游了五大洲31个国家。
大学毕业，他被央视国际部正式录取，可工作了一个月，他却选择了去联合国国际新闻部做实习生。
如此有实力、有能力、有眼光的90后是如何被培养出来的呢？母子两地书为你解密。
今天要分享的李承熙所写的这封信呢，是他写于2008年9月13日中午的12:49左右。这封信呢，是在收到爸爸的回信后写的。我们在上上期节目里边有分享过爸爸的信。不出所料呢，少年人在收到很少写信的爸爸写的信呢，非常的开心。他在信里呢就这样说：老爸的文笔果然是给我一种空气清新的感觉啊。1200新元绰绰有余了，不可能不够的。昨天志全家的网络有些问题，再加上我去听唐崇荣的讲道，所以就没有准时写信了。先说说昨天上的课吧，因为是星期五，所以上课的时间特别短。就在这么短的一天里面还下雨了，所以第一节体育课受到的影响不小，不过最终还是踢上足球了，只能练练任意球。我的任意球罚得非常出色，角度很刁钻，可惜都是无心插柳之作。我觉得踢足球真是太爽了。中文课老师又是没有来，班上的同学又开始聚众赌博了，包括一些星期四已经被捉走的女生，还有全部被苏老师骂过的男生，都在变本加厉的赌，班上已经没有一片净土了。看来新加坡人还是很欢迎赌场进驻的哟。我就和国豪他们在一起坐着写写英语，我已经写完了，所以就给他们提些意见。你别说，现在英语写作我的速度真的是不比他们差多少，而且一写字数就是居高不下。看来不少的练习终于是有点成效了，但是从句型就还是看得出来还不是英语的精通者，而且还有许多词汇的运用不当，但是比以前的确是进步多了。我相信一年多以后，我能够搞定 SAT 考试， 也就是那种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是高中生申请美国名校学习及奖学金的重要参考。因为美国大学的申请时间是前一年的11月，看看我能不能走省时间的路。当然，这不是说一定能够做得到，尽量吧，青春的时间还是很宝贵的。
走出心里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一个现在。
走出心里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一个。
最终，我的那些同学用了一整节课都写不完一个段落。看来，在吵闹的环境下，真的是很难专心高效的工作。公民道德教育课，苏老师终于又开始教课了。其中还有一首很煽情的诗，是讲友情的。苏老师读了一遍，其中有一个 "love you"， 让苏老师很尴尬。他停顿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全班就开始嘘他了，科学张老师的名字就全部都跑出来了，我算得上是个始作俑者。于是苏老师就叫我起来读，这个可难不倒我，正好展现一下我优秀的英语朗诵水平。的确是很不错啊，全班都给我鼓掌，大大方方的，多好啊。据说英语的黄老师也在外边偷听，等我读完了才进来。因为英语有口试，所以他要求全班人自己写一篇200字左右的文章上台来读。我一口气就写了500多个字的文章，在1个小时之内。但是没有轮到我，所以我就只能先乖乖地听着其他人来读了。有非常无聊的文章，也有很不错的文章。其中有一个同学的文章让我对他刮目相看，他叫周恩志，小胖子，班里的导弹大王。以前写的文章都是内容又不健康又荒谬的，但是那天他写了一个很严肃的文章，损新加坡政府的。他骂新加坡政府收税收得太夸张了，根本就不考虑老百姓能不能负担得起，只是在拼命的涨涨涨，公民也没有示威的言论自由，就连游行都要申请，什么道理？同时他还骂新加坡人都是懦夫，不敢起来反抗的懦夫。哈哈，我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了。当他读完，全班一片寂静，气氛非常严肃，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来反驳他。看来大家对此也都是心知肚明的，只不过他们不敢把这些说出来就是了。唯一有点反应的艾瑞也是有气无力地说，你的国家哎。不过没有人出来赞同他。我真的是对这个小胖子有些刮目相看了，实在是很有思想，也很勇敢，佩服他。现在上英语课是唯一一个让我感到由衷高兴的课。接下来的数学课我们进行了一个随堂测验，当然也难不倒我的啦。做完后就趴下睡了一觉。
自怨自艾，停止那消极无奈，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
放学后我就直接回家了，下去游了个泳，正好遇到了几个同学，就和他们玩了玩。但是保安的出现让一切都变得不愉快了，因为他们穿着学校体育裤，在私人公寓游泳是只允许穿泳裤的。这个不成文的规定真的是让我也很摸不着头脑，这真是够荒谬的。这个保安是马来人，态度也不是太好，说没有泳裤出去。于是我的其他几个同学就出去了，我就没事。等这个保安走了以后，他们又下去了，结果这一下来了2个保安，一个马来人，一个印度人，一左一右就开骂了。 那个马来保安还对我的一个脾气有点火爆的同学说，你别以为我是保安我就不敢揍你。这句话有点太过了吧，我都有点听不下去。然后这个火爆脾气的同学又骂了他几句，他又回敬，用一模一样的脏话，这就简直是太过分了。这样看来，他完全够资格被警察捉了。新加坡的确是华人的社会，马来人和印度人相对而言都是只能做一些比较低贱的职位，但他们的素质也这么低，敢这样对业主讲话，恐怕他们连最卑贱的职位都保不住了。这样看来，我觉得新加坡不应该给这些异族人公民权利。当然，这话也应该是有些太过激了。美国也曾讨论过给不给黑人公民权，最终还是给了。虽然这是违背大多数人意愿的，但是沿着历史的轨迹看来，美国给黑人公民是正确的。说到这个，今天我看报纸的时候看到了有一个马来人在做全职的古筝演奏家，他精通中华艺术，完全出于一种热爱。虽然在语言方面有许多困难，但是他都自己琢磨。他找不到会讲英语的古筝老师，于是就对照着琴谱和录像自学，看来水平已经是相当不错了。我不禁有些惭愧，我的古琴呐，这还是我的民族文化，可是我都没有像这个人这样去刻苦的学习和钻研。真的难以想象，如果要我去学一个异族文化的乐器，我会怎么样。下午我就和 Timothy 一起去听唐崇荣的讲道了，我们先一起吃个饭，然后坐地铁。这个讲道会看来规模相当大，在地铁站都有许多工作人员在指引。国立大学还专门派大巴来免费接送，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说实话，这个体育场不是太大，但也很值得拍拍照片了，可惜我忘记带照相机。没关系，星期天我还打算和 Timothy 一起去，到时再照些照片。千人的唱诗班演唱着唐崇荣自己写的赞美诗，多么壮观啊！唐崇荣的题目是耶稣是谁，具体的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是他的讲道非常幽默倒是真的。我来回忆一下几个片段。在讲道的开始之初，他要求大家和身边的至少四个人握手，握完之后才可以坐下。等大家都握完后，他说，好嘞，你们都可以坐下，但是我因为没有和四个人握手，所以我站着。讲到了拜偶像的方面，他说，一个劳力士表你都要选真而不是选假，何况是你需要依靠的一个神呐。讲到耶稣对门徒说他还会回来的时候，他说，如果你爸爸临死之前对你说，儿子，虽然我要死了，可是我还是要陪着你直到永永远远，你会是什么感觉？不是肯定吓死了？哪个人临死前还能对另一个人说，我一直陪着你直到永永远远吗？当然不能，但是耶稣能。提到了耶稣说自己是世界的公民，他又说，一个自称法国来的大使，你问他会不会讲法文，他说，我只会讲潮州话，那么他肯定是个假的。一个自称德国来的大使，你问他会不会讲德文，他说，我只会讲广东话， 那它肯定也是假的。讲到了真理的永恒，他问大家二加二等于几，大家都说是四。他说，那么我问你，一百年后、一千年后、一万年后，它是不是还是等于四？几千年前、几万年前、几亿年前，甚至宇宙还没有出现之前，它是不是也是等于四？真理不是说你信它，它就不变，也不是说你不信它，它就会改变。真理不像新加坡的政府，现在控制说只能生两个，等过了几年发现人口不够，他又说求求你多生一点吧。不是的，这差不多就是一些包袱啊。当然还是听现场才能更觉得有意思，光看可能看不出来什么。不过也有让唐牧师不爽的地方，那就是有人走来走去。他说，你们这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浪费这么好的机会。他还说，1961年他在马来西亚的时候，看到有的村民为了参加布道会走了几天几夜，携老带幼举家一起来。你们这些人呢？还有就是在场的观众不够积极，所以有些互动唐牧师好像是在唱独角戏，唐牧师就很不高兴了，说，我知道你们新加坡很有钱，什么都好，但是你们现在根本就不是很信靠上帝。你们什么时候才要开始信靠他呢？非要等到他把你们的这一切全都拿走的时候吗？唐牧师非常希望大家多带一些非信徒来，而且座位还很空，没有被填满。他说，你们自己听到了神的真道，你们是有所收获，有所得着了，那么别人呢？那些未被救赎的人怎么办？所以说你们自私啊。唐牧师的讲道的确是非常精彩，非常有个性，可惜我还是不能100%的集中注意力。他也说了，这种大规模的布道会可能是4-5年才一次，希望大家珍惜这个机会。是啊，珍惜星期天这个最后的机会吧，到时候看看能不能买到一些他的文献。我们的年底考试时间是9月26号，一天英语，啊，我已经没有那么害怕了，我的英文还是不赖的。然后从10月3号到10月10号，我知道英国大使馆的地址了，他们说最好是在出行前的3个星期半，如果没有什么问题，通常都是不会拒签的，还取决于你所准备的文件的完整度。所以我下个星期五去办，因为下午3点他们就下班了，我只能星期五去。下个星期还要去马来西亚，我会给 Mark 叔叔写信问候的，你们放心吧。爸爸在四川还好吧？愿神保守老爸的平安。
Thank you.
听完李晨曦这么长的一封信，那么接下来这封妈妈的信呢，是在我们上期节目的回信之后妈妈继续写的。她说，亲爱的儿子，我继续给你写信。王老师是一个中学的退休老师，我把林伟的情况讲给他听，不过没跟他说具体的学校。问王老师的中学是不是也是这样，他说为了分数也只好这样了。我又去了那个学费特别高的学校，给他们语文老师做培训，他们的一个主任挺有思想的，对自己的学校也很不满，比如学校的精细化管理、过多的作业、没有自由等等。我感觉他们的老师素质都挺高的，但是看起来他们对学校也很不满意。这个主任坚持给学生开设一些文化课，比如介绍罗马帝国、以色列的历史、希腊文明、美国的建国等等。一个星期一节课，学生很喜欢，这已经是很难得的了。今天阿燕来，我给她简单的上了一堂课，告诉她一定要与众不同，认识到正确的事情就一心一意地去做，不要管别人怎么说。如果只是追求跟大家一样，那也就永远和大家一样做个庸人了。要出色，就必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不能被外界的压力和别人的言论所左右。中国的教育当然首先是体制的问题，但是也和老师们的不思进取有关。如果大家都等着体制改了我才去改，那体制永远不可能改。只有每个人努力去做正确的事，而不完全依赖体制，慢慢的积累，才有可能去改变这个体制。许多老师一味地把责任推给体制，好像自己一点责任都没有。我敢肯定，即使体制变了，这些人也不可能成为优秀的老师。做老师就要凭着良心，做对得起孩子的事情。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的，一味地抱怨体制没有用，唯有自己努力地去做正确的事情，一点一点地改变社会，积少成多，由量变到质变，这个社会才会进步和改变。老爸去四川肯定是许多人不理解的，连小荣都说是不是四川特别美，他以为我们是去四川旅游呢。四川的确是美，但是仅仅是美不可能吸引我们一去再去，而我们去那里也根本没有旅游，是因为我们对那里有了负担，因为我们想传扬主的爱。既然偶然的机会让我们和那里发生了关系，那么我们就应该在那里为主做工，这就是最根本的原因。不过为主做工往往是会被误解的，然而这种误解并不会对我们造成影响，因为我们仰望的是神不是人，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愿神看顾爸爸在四川的平安。好了，就先这样吧，主与你同在，妈妈。
主耶稣，你召我出黑暗，如奇妙光明，上次独特的微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有，让我成为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圣洁的器皿，
听了妈妈的信呢，就知道为什么李承熙能和其他赌博的喧闹的同学不一样了。因为妈妈就是一个坚持走正确的路，做正确的事，不像是这个社会上很多人认为别人这么做我也这么做，于是昧着良心做人做事的这样的一个人。
嗯，是。所以妈妈的信仰也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儿子，少年人也以自己能在无所事事吵吵闹闹的一帮同学中坚守住自己去更好的学校读书的梦想而引以为豪，也能在忙碌的惜时为金的课余时间坚持去参加教会听道，参加布道活动，来扩充自己生命的境界。
嗯，不得不说呀，少年人的定力啊，读书习惯啊，良好的学习习惯，以及参加教会生活，都是与父母为他营造的生活环境，包括思想环境是有关的。所以呢，虽然他是离开了家，孤身在外，他仍然以书信的方式与父母的思想环境保持一致，哪怕自己所处的学习环境很嘈杂，他也能够保守自己的心不被干扰，还同时以自己的行为呢，积极的影响和带动着他的好朋友。
嗯，当然了，人的情绪呢，也是都会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干扰。其实少年人呢，也多次在信中提到，他对上课时班上的吵闹感到很烦，很无奈，有时呢，也是根本看不进去书，写不了功课。不过他坚定求学的心智是始终没变的，所以同学们赌博什么的也都诱惑不了他。
嗯，他能够自己坚持去听到，这也让他可以保持行在正道上啊。
是啊，所以作为家长呢，也许我们需要想想，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到大受什么样的熏陶呢？而年轻人需要想想，你的青春正被什么熏陶着？
时间夺去我的心，不要让幻境蒙蔽我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而发沉，不要让困难拦阻我前行，我要选择主的道，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我要宣告主的大能，来呼喊哈利路亚。
节目最后也欢迎朋友写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良友.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
我是李诺，
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
我的灵心